尤二姐刚开始也过得很好，因为妈妈也跟她在一起，妹妹也跟她在一起。可这个妹妹很聪明，尤三姐就跟她说这不是办法。她说你知道贾琏的太太是有名的憨妻，有一天知道了绝对不会放过姐姐，说姐姐这么柔弱的人一定会死在她手中。可是尤二姐已经骑虎难下啊，骑虎难下。所以我们看到从64回的后半开始，尤二姐被接到这个地方变成金屋藏娇之后，就开始出现了65回、66回、67、68、69，大概整个有5回，到69回尤三姐自杀，整个尤二姐、尤三姐的故事结束。所以我跟很多朋友提过，《红楼梦》里面64回到69回是抽出来可以作为一个中篇小说，其实就是《红楼二游》，就是现在很多的戏剧里面专门演的《红楼二游》的这个部分。可是《红楼二游》，如果大家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啊，现在魏海敏啊什么他们都在演这个戏，你会发现其实最被误解的角色是王熙凤。因为我看到舞台上王熙凤是拍桌子骂人哭闹这样子，可是你下次看到王熙凤真正去把尤二姐弄死，是完全不动声色的。所以她是完全扮演了一个卑微的角色，就是一见面就说妹妹委屈了，我怎么让你住在这样的地方，那丈夫现在爱上了你，那么将来是没有容我的地方的，那你要能够担待我，那我将来帮你倒洗脸水什么我都愿意做的。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是那种娘家是九省统治，就是当时最权势的家族，可以低声下气到这种程度去跟尤二姐讲话，那个尤二姐完全输掉了。因为她没有想到一个这样子出身的一个权贵家庭的女孩子可以低声下气到这种程度。可是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我们讲的笑里藏刀，所以她最后去逼死掉这个尤二姐，别人都看不出来。尤二姐最后已经怀了孕，怀了身孕，硬是一个男胎被打下来。就是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尤二姐因为身边的佣人都是王熙凤派去的，所以常常没有东西吃，可她又不敢讲。然后那个男胎被打下来的时候，王熙凤就赶到那边哭说，哎呀真是我们贾家绝后，因为她自己没有生男孩，她说如果有这样一个男孩子我将来也有依靠。她所有扮演的角色全部是让人家觉得她好可怜的，可是每一个事情全部是她安排的。所以《红楼梦》里面最后大概也会觉得王熙凤，我们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却算了卿卿性命，就是她每一步都在计算，而那个计算好像害死了身边很多人。前面有贾瑞，现在有尤二姐，大概尤二姐的事件发生以后会使得一般人对王熙凤的印象会觉得毛骨悚然。那毛骨悚然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她绝对没有露出凶恶之相，她是用最卑微的方法去整死一个人的，那这个是最真是惊人啊！就是也一般人认为《红楼梦》里面就是文笔小说的写法到了最高潮的地步啊，就是写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写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大概粗俗的改编就会把王熙凤变成泼辣，可她绝对不是啊，她是外表完全不露声色的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部分大概在64回以后我们会陆续进入到这个主线，那我们会把尤二姐、尤三姐的这个故事讲得更细一点。那尤其是尤三姐，尤三姐最后爱上了一个《红楼梦》我觉得是第一帅哥，就是柳湘莲啊，就是叫做冷二郎。我们今天讲一个男孩讲酷啊，其实《红楼梦》里面一个最酷的酷哥就是冷二郎，就是他不跟任何人来往的。然后尤二姐爱上了他，那么其实也爱上了他自己的绝望之处，因为这个男孩子极其的孤独啊，就是整天飘泊来飘泊去，一个像流浪一样的人。那么最后他也觉得是不是他可以跟尤三姐在一起，所以就把自己祖传的雌雄剑，一对剑抽出来是2把的剑，交给尤三姐说作为定情之物。可是最后又听说尤二姐、尤三姐这两个人跟贾珍、贾蓉都不干净，所以他又有点后悔，就要去要回来，所以那个剑还我。那尤三姐就觉得说你简直在侮辱我啊！你已经拿这个剑跟我定情了，现在又要把剑要回去，那他就把那个熊的那一把，因为他是雌雄剑，把熊剑还给这个柳湘莲，另外就用雌剑自己自杀，就死在柳湘莲的面前。那其实刚好是我们接到刚刚讲林黛玉歌颂的五个女性的一个典范，就是尤三姐啊，变成一个最 最悲凉的一个结局。好，我们大概在下个星期吧，我们还会继续讲啊，65回、66回。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